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让我们在这一次有机会学习这个新的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我们也要特别谢谢陈伟老师呢，非常精心的预备这门课。虽然呢，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这门课比较陌生，甚至在学习起来呢比较的艰深一点，但是呢，好东西呢一定有值得品味的地方，所以也盼望呢，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真的能够在这一次这个近代神学家选读这个课程里呢，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收获。那当然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学习来祷告，每一次的学习呢，相信都有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论的呢，是英国的神学家托伦斯。英国的神学家托伦斯。那么在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在第四部分呢，我们把神学思想的场景呢，要重新带回到欧洲去。所以呢，在第四部分所要讨论的四位神学家呢，都是在20世纪下半时期呢，发表了重要的神学著作的。那他们所关心的呢，都是神学和世界的一种对话，特别是在神学和历史以及神学与科学方面的对话。那么这四位的神学家当中呢，有两位是英国人，两位呢是德国人。由于呢我们是按着神学家出生的这个次序来谈论他们的，因此呢我们要先看一位英国的神学家托伦斯。他是在1913年出生的，然后呢我们再会看两位的德国神学家莫尔曼特还有潘能伯格，而最后呢我们会看一位英国的神学家麦葛福。那现在呢我们先回来讨论一下托伦斯，来认识他一下。但是呢还没有讨论这位神学家以先呢，我们还是要把当时的时空背景呢做一点点的介绍。我们先说说20世纪中叶的神学界还有思想界的一些普遍的情况。那简单来说呢，20世纪当中呢，欧美的这个神学界是被实证主义还有理性主义所垄断的。你认识一下这个名词，实证主义，事实的实，证明的证，实证主义还有理性主义所垄断。那么实证主义啊，是一个思想，内容就是说，只有经过了实证，或者是狭义来说呢，只有经过了所谓的科学的实证，证实是真的事情或者是理论，那么这些事情或者说这些理论呢，才可以成立的。凡是呢不能够被证实为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而理性主义呢，则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思想看法，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理论都是要经过思想，通过所谓的逻辑分析证明是没有矛盾的，那么这些事情这些理论呢才能够被成立。所以理性呢是一切知识的指标，而理性比任何的感觉啦感官呢都来得重要，那么这个呢是理性主义的一个重点。在实证主义还有理性主义的这种气氛下呢，再加上20世纪中叶科学的进步，所以欧美的神学界呢都会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呢在科学日益的进步之下，神学这个不能够被实证的学科，或者说在内容上很多有矛盾不能够通过理性讨论的这个学科啊，越来它的地位是越来越低微的。那怎么样能够保持神学的一个所谓的独立性尊贵性呢？ 但是又可以和现代的科学对话呢？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了。所以托伦斯他所关注呢，就是神学如何在这个所谓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挂帅的年代，继续能够维护它的独立性，并且呢，可以和科学对话。托伦斯从神学做一个出发，他持守圣经的信仰，持守历代先贤的教义，与科学对话，从而整理出神学与科学呢是没有矛盾的，而且呢，神学其实也是有科学性的。好，那么以后他这些内容呢，我们在这个课都会更详细的来讲解。但是呢，照例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他的生平，看看托伦斯的生平。他是在1913年8月30号呢，在四川成都出生。诶，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英国的神学家居然是在中国的四川成都出生的。原来他的父亲呢是来自一个福音派的苏格兰教会，也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那内地会现在也称之为海外基督使团。那么托伦斯的父亲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坚持要先教导农村的村民旧约的思想，然后才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他这种做法呢，是防止村民呢把神位上的偶像不自觉换上了耶稣基督的像来拜。而托伦斯的母亲呢，则是在英国圣公会受训为宣教士的。那他有两个兄弟，还有三个妹妹，全都是教牧人员。毫无疑问的，托伦斯的父母他们的生命和敬虔呢，对托伦斯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在他出版的书中呢，常常反映出这些从父母而来的影响。到了1927年呢，他和父母一起回到苏格兰，在苏格兰呢，托伦斯继续他的学业，而且他也很努力读书，为的是要赶上在苏格兰的中学对学业的一个要求。因为他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的时候呢，他参加的所谓的成都加拿大宣教士学校的水准呢，相对来说是比苏格兰中学水准来得低。然而呢，到了1931年呢，经过多年的努力学习，托伦斯呢已经能够提早一年进入大学。那么在这段期间呢，苏格兰的失业问题非常的严重啊，再加上呢住房短缺，所以托伦斯一家人生活呢当时也是相当的辛苦的。后来在1931年到1934年呢，他在爱丁堡大学他修读了古典语言，也就是拉丁文、希腊文的哲学，古典语言哲学。这个对他的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呢，是史密斯和泰勒。那史密斯呢，他的背景，他是康德和修谟哲学的一个权威了，而泰勒呢，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专家。所以托伦斯呢，在三年内完成了他的文学硕士课程，然后他进入了爱丁堡大学的神学系。而神学系呢，是位于爱丁堡大学里面的一个新学院。爱丁堡大学的神学系呢，是属于研究院课程。那么在这里的头两年呢，那么托伦斯主要是用功的来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还有圣经的研究。在第三年呢，他则致力于系统神学。所以托伦斯呢，他精通各时期的希腊文，包括了古典时期的、七十世纪本的时期的，还有新约时期、教父时期，甚至现代时期的希腊文。那么他在希腊文的成就呢，带给了他一个奖学金，让他能够在中东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呢，以及土耳其和希腊呢，进行半年的研究。那么在神学系对托伦斯最有影响力的导师呢，是麦金托斯和拉蒙特。在1935年呢，麦金托斯啊，他把巴特的神学就介绍给了托伦斯。托伦斯呢，读完了巴特的《教会教义学》的第一卷、第一册以后呢，他发觉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经历。 巴特令到托伦斯感觉到震撼无比呢，是他巴特对于神的话的一个本体论，还有神的话的一个客观性的洞察。此外呢，深深吸引托伦斯的是巴特对三一论的一个描述，以及在圣经当中和这个尼西亚信经，也就是君士坦丁信经当中的一个神的自我启示，作为圣父圣子圣灵的自我启示，还有呢在他的神学发展的这一段早期阶段，那这个影响是非常深的。那么托兰斯认为呢，基督教神学必须从对神的认识开始，这个就是神观，而对神的知识呢，必须通过神，透过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启示而获得。那么神学的任务呢，就是要表达来言说这个从神来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启示而来的这种所谓的知识。而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对托伦斯来说呢，道成肉身，这个神的自我启示啊，是我们呢能够真正认识神的本体论的一个基础了。我再说一次哈，对托伦斯来说呢，道成肉身这个神的自我启示啊，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本体论的基础，也就是神的存有论的一个基础。所以道成肉身必须是神学的中心。再者呢，如果要认真的思考圣灵的活动，他的工作，那么神的启示和我们的理解必须是一种所谓动态式的进行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思考而已。后来呢，托伦斯得到了三年的研究生奖学金，并且决定呢在瑞士的巴塞尔和巴特一起来学习。1937年他先去了柏林晋升他的德文。那么当托伦斯到了巴塞尔跟随巴特学习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从基督信仰的三一结构来出发，然后呢再在基督论和救赎论的一个角度下发展一套科学的基督教教义。那我们现在听起来呢，这样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是极其庞大还有复杂的。那个时候呢，巴特也觉得托伦斯这个研究方向是非常雄心勃勃的。后来托伦斯发觉啊，把这些关系串联起来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那这个概念就是恩典。巴特呢，同样也建议托伦斯啊，把博士论文的研究限定在早期教会对于恩典的了解这个课题下。这样呢，托伦斯就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了，就是使徒教父的恩典教义，使徒教父的恩典教义。在巴塞尔跟随巴特学习的两个学期呢，托伦斯有很重大的影响，对他来说呢是影响深远的。托伦斯听了巴特有关于神的教义的这个讲课以后，而有关神的教义的教导呢，也是在后来巴特在他的这个教会教义论当中的第二卷的第一册的内容。所以托伦斯和巴特呢，也常常在课堂上或者私底下呢做一些神学讨论。托伦斯也认为呢，巴特所教导的有关神的教义是他听过最好的一个教导。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继续再来探讨下面的内容。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 好，我们接着继续再来谈一谈托伦斯。他在1938年呢，到了美国纽约的奥本神学院教授神学。那么这个给他呢，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把从巴特所学到的，在神学院当中对神学生做出一些教导。那么这个时候呢，托伦斯也开始讲授另外一个题目，那就是基督教神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呢，他认识到神这位创造者是为这个宇宙定下理性和次序的，那而基督教神学呢，是有责任要把这个次序来表达出来。这一年在美国教神学的经验呢，对托伦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在这一年当中认识了很多朋友，而这些朋友对他后来在美国讲学的行程呢，相对的也做出很大的帮助。那在这里我想要提一下托伦斯啊，对于有关基督教神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这本书上面的一些讨论。那这样的研究是重要的，因为他希望神学呢能够成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具有科学的客观性，而不是一些盲目的信仰，不是一些凭空就可以想出来的概念等等，当然也不会是一个所谓形而上学，也不是一些所谓的神话。那为了让神学能够和自然科学有一些的对话，所以托伦斯开始了往后20年呢，对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还有科学哲学的艰苦研究。最终呢，他成为了在这个领域当中最有知识的神学家之一。在1939年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划开设一个新的宗教系，所以他们联系了托伦斯，想邀请他在这个宗教系里面呢担任教授的职务。那么在这个宗教系当中呢，会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比方信徒、非信徒、不可知论和这个所谓无神论啊，基督徒、犹太人等等。那么大学呢就要求托伦斯要以一个公正无私的方式来教授宗教，并且呢不要冒犯不同信仰的人，也不可以邀请他们信奉基督教。然而托伦斯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啊，他会用一个以科学的方式来讲授神学，但是他不能够保证同学们不会因着他所教导的而信奉了基督。那出乎意料的是呢，普林斯顿大学聘用了他，但是呢在1939年的时候，欧洲战云密布，托伦斯呢就觉得自己的国家是需要他的，他便拒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位，回到了苏格兰。回到苏格兰以后呢，托伦斯想成为随军的牧师，但是呢他需要等候一段时间才能够出征，因此呢他就去了牛津的奥里尔学院做研究的工作。在1940年呢，托伦斯接受邀请到了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名称呢叫爱丽丝，来当牧师。他在1940年按牧，从1940到1943年呢，他始终就在这个城镇呢小镇的教会里面担任牧师的工作。他也觉得呢这几年是他生活当中最开心的时期之一。1943年呢，托伦斯终于成为随军牧师，他和英国的皇军步枪团一起工作。托伦斯希望在前线工作，这个呢使到他常常要处于危险的境况之中。在当中呢，曾经试过他身边的英国士兵遇袭丧生，但是他却能够幸免。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经验呢，让托伦斯觉得基督教神学呢必须在生命和死亡最危机的时候给人们提供存在的一个基础。如果不是这样，基督教神学就只是一些纸上谈兵的神学了。那么一些有趣的阅读，那对人呢其实是并不适切的。因着托伦斯在战争中英勇的经历，二次大战之后呢，在1944年呢，他被授予大英帝国的一个所谓的勋章。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啊，托伦斯回到了爱丽丝的教会继续牧会， 并且在那里写完了他的博士论文。啊，论文是《使徒教父的恩典教义》，而这个论文是他从前在巴塞尔大学开始的一个研究，但是一直到战后呢，才完成这个博士论文。他在1946年呢，他获得了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呢，托伦斯回到了爱丽丝的教会，并且在1946年和玛格丽特结婚。在1947年呢，托伦斯带着太太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的教会担任牧师，一直到1950年。在当牧师的这几年里面呢，托伦斯深深地觉得人们心里的一个焦虑必须成为神学思考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牧会的工作呢，能够帮助托伦斯做出神学上的思考。在1948年呢，他参与了创立苏格兰神学期刊，那么在当中呢，他做了超过30年的编辑，他也创立了苏格兰教会神学联会。因此呢，托伦斯是非常努力的参与苏格兰的神学教育还有神学改革的。1950年呢，托伦斯到了爱丁堡，他被聘用为爱丁堡大学神学系的教会历史教授，而他所工作的地方呢，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个新学院，也就是他从前读神学的地方。两年之后呢，在1952年，他转任为基督教教义的这个课程的教授，一直到1979年退休。在新学院的时期呢，托伦斯教导神学的大部分的一个主要科目，而在研究院的课程当中呢，他可以自由的和其他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比方历史神学啦，希腊教父的研究啦，教会合一的运动啊，还有知识论等等。那么也是在1952年呢，他成立了一个学术团队，他们开始翻译还有编辑巴特的教会教义学，就是把巴特的巨著教会教义学呢翻译为英文。那么这项工作呢维持了25年，一直到1977年呢才把13册的这个教会教义学全部翻译为英文。因此可以说呢，在他从事神学教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呢，他都和巴特神学呢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互动的。虽然在很多地方呢，托伦斯和巴特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毕竟呢，巴特的神学是刺激了托伦斯的思想，并且呢，塑造了他的神学领域。那事实上呢，巴特也曾经邀请他到巴塞尔大学的神学系任教过，而且呢，盼望成为巴特的一个接班人。但是呢，托伦斯因为不希望他的儿女在英国以外的环境成长，不希望儿女们呢受着语言或者是文化上的冲击，所以呢就拒绝了巴特的邀请了。那么从1952年开始啊，托伦斯在文字工作上的产量啊是相当惊人的。除了翻译这个教会教义学之外啊，托伦斯呢还编辑了加尔文的重要著作，就是三册的有关宗教改革的短文和专文。另外呢，托伦斯啊，他又编辑了12卷的加尔文新约圣经注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关巴特神学的书籍等等。比方1962年出版的巴特的早期神学简介，还有1965年出版的重构中的神学。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也成为了托伦斯是有关三一论的讲课的一些重点。那么在1946年到1965年间呢，托伦斯呢先后出版了10本书，还有大约150份的神学文章评论等等。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 林晨牧师主讲的近代神学家选读。
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托伦斯啊，我们稍稍做一个介绍。在这一课呢，我们主要看过了他的生平。那么在本课当中呢，我们的讲学方式和以往的是有一些些的不同的。我们主要呢是在讲述托伦斯的生平当中呢，加插了他一些神学作品的名称，同样也谈及这个作品的内容。那主要这样的编排呢，是因为在托伦斯的神学当中啊，到了后期他才整理出他的一些自己具有原创性的思想。那当然呢，主要也是在神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方面的。那么而在神学的其他领域呢，它主要是从传统的神学立场理性的整理出一些神学家的思想，比方加尔文的、巴特的，那并且呢将这些神学思想所提出的这些神学思想呢加以解释。由于它这种治理神学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怎么样来处理神学的这个特色呢，我们在本课的讲课当中呢，也采取一个特别的方式，就是呢，会从他的生平当中插入他的神学著作的一些思想内容。好，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所谈的。那有一点呢，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就是他自己关心的，就是神学怎么样很实际的落实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虽然这个时代啊，受到所谓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但是神学怎么样在其中呢产生影响、产生对话，而能够跟这个时代接上关系，我想这个是他主要要强调的。好，那么在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呢来讨论托伦斯的一些后期以及一些比较成熟的神学著作。那么也非常欢迎你呢在下一堂课继续的来学习。当然我还是要鼓励你啊，在听这个课的同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的课程讲义大纲，因为有了讲义大纲再来学习呢，就能够方便我们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有更多的思想。因为近代神学家选读呢，这门课不单单是介绍神学家，同样透过他们的神学思想呢，我们能够有一些些的反思。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这一门课是需要付代价好好的学习的。好，今天课程的内容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一堂课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你。